其实就是现在买房子，从一个居民、当地居民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他首先就是我查了一下，澳大利亚平均工资大概是8万块钱一个人一年。那我们都知道，在澳洲本地呢，就是很多的 wife 就是老婆，可能到了一段时候，她就不去上班了，那她在家带孩子什么的，对吧？
没
那
错。
就说明有可能是那个一个人在工作，或者是老婆是只上叫什么半天班的。这种情况下，她的收入肯定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如果说以8万块钱来举个例子的话，她还要付税，税的话大概就要付掉17、18吧，大概就是这个数字。然后呢，他还要付他的食物吧？食物，我觉得一家人最起码一个月你要2000块钱总要的吧？什么汽油费啊、电费、水费、煤费加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这个东西去掉以后，其实你就没有多少剩下来了。税去掉，这些所有的就是说日常开销去掉的话，大概你如果说是8万块钱的话，就只剩下来大概是4万左右。然后呢，如果说你去买一个80万的房子，举个例子，现在80万在悉尼也不是很好、很 average 的房子了啊。你80万的话，你贷80%的款，就是80%的款，现在利息大概是我想5左右吧，5到6之间，看是看什么银行。那你这个利息就要付掉，如果说我把八万乘一个那个叫什么8%，再乘一个，假使是那个5%的利息的话，它就要3万多的利息一年。你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部付清，所有的就是基本的那个生活，税总归要付的，再加上你的利息的话，你就没钱剩下来了。这是我们贷款里面叫service 的 loan，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能力那个还款每个月啊？所以对他们来讲，还款上能力确实是有问题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说第一次买房的人他很困难。第二点就是谈到了刚才20%的这个定金一定要自己付的，那我们也知道当地的外国人，就是当地的澳洲人，他的生活习惯呢，他是要付房租的，所以他这个能够存下来，我刚才给你算过了，也很慢，而且他们还要去旅游每年，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付20%也很难，他付每个月的那个还款也很难，所以就导致他们在市场上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就是去买房子，比如说，同样他和一个投资者去看这个房子，那么现在谈到投资者了，投资者的优势是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对自己经济算得比较清楚，然后呢也有可能有其他来源，我不知道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就导致这个投资者呢，既有他以前就是说房子的这个投资存留下来的这个叫那个 equity。银行是承认 equity 的，对吧？那所以呢，银行会看你，比如说前面已经有过2套房子，那看他给你估估值，去掉你的现在贷款的这个部分，去掉你那个就是说他会给你算出来你这个房子已经有多少 equity 了。然
所
后
以
呢，再说
equity 是
对，
增值的部分，还是说资产，还是什么？
资产就是
资
资
产，
产的估值啊。
对，
对吧？那你有其他资产，那你不是第一次买房了。比如说，我以前就是前几年买了一个50万的房子，举个例子，现在涨到80万了，那我就有30万的这么一个资本在里面了。那再加上，如果说我有其他的就是收入，比如说我也是打工的，我也有另外一个收入，那你说银行是会贷给这个已经有资产又有高收入的人，对吧？还是会贷给一个既没有资产又收入非常一般的人？那银行肯定愿意贷给那个有资产，因为他可能会叫你资产抵押或者怎么样，对吧？对他来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报纸上写，好像就是说，投资者现在很热，他们去贷款，银行都肯贷，然后他们贷的就是现在整个市场贷款比例好像是投资者跟第一次买房差不多，或者是多一点点，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第一次买房的人他没办法承担。
哈，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一对老年夫妇，他就跟我说，他们第一套房子是怎么建起来的？是到一个很边远地方买一块地，很便宜。他们呢，就是住在那工地上，算是工地上，就在那片荒地上住了2、3年的时间，慢慢把这个房子建起来，才搬进去的。所以我看到在媒体上也有一些群众哈，就是发言，就是说，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就 不能像我们以前一样去白手起家，去买一块比较边缘的地，然后自己慢慢去把建起来。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他，你刚才讲到要付租金嘛，有些人他可能就会住在父母的家里啊，先把那个租金给攒起来，作为他首付的一笔存款。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比如说你说我很多不同的客户或者是朋友谈，那我的思路不一定代表他们的思路，因为我的背景和他们的背景不一样，对吧？那有些人他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先去把他的第一套房子搞下来，他可以是出租或者是住在自己父母家，或者是租一个更差的房间，就是自己买一套房子，但是他不住，他把它租出去，对吧？那么可以就是还那个贷款，然后他自己租一个很小的很简陋的房间，这种方式方法都有的。问题是就是说有些人他比较喜欢 comfortable， 那如果说你喜欢 comfortable 的话，那就没办法，那你住在你自己的贷款的房子里面，那当然再往下走你就每个月都得有个工作，因为没有工作你没有办法 service 你的这个 loan 嘛。但是第一次买房的人呢，一般来讲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或者是中年的这种那个 couple，他们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投资经验的吧，所以这些东西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看法。我也看到过很成功的开发商和投资者，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起步都是很难的，当然他们要做那个 personal sacrifice， 这个是很正常的，
要做出个人的牺牲，对
对啊，个人牺牲，那但是你愿不愿意做，这是一个你个人的选择。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十年多还是什么以前，我看过两个人的书，一个是 Steve McKnight， 一个是那 John McGrath， 就是现在的 McGrath Agents Real Estate Agent。 在那个时候 John McGrath 其实好像是十多年前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那个成名，但是呢他当时写了本书关于他是怎么投资就是 Real Estate 的，就是那个房产。他当时就是，我现在记不太清楚细节，但是他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他去买了一两套房子，但是他自己呢是没有住这个房子，他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然后住的是非常差的房子啊。那现在我当然不知道他个人资产多少，当然也不会少，对吧？因为他是一个上市公司了，现在变成。那再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Steve McKnight 呢，他也算是 retail clients， 就是个人投资的散户里面呢，可能是人比较，就是大家知道比较多，特别是当地的投资者对他知道比较多。他有自己的培训课程，也有自己的美国的一个房产投资基金。那他其实起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当时好像几年里面那个买卖了几百套，七年里面买卖了120套好像，但是他当时没有买他自己，就你不可想象这个人跟他的 business partner 去收购和出售了120套还是130套的房子，大概在那个四年里面，但是他一套房子也不拥有当时，他是租房子住的。那当时他跟他老婆就是这么约定的，他说你现在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想被 interest 就是说那个套住，
不想被利息套住。
对，但是他说如果说我把这个生意做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直接用现金去买一套房子。这个人他会做这个动作，那么当然他的思路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也愿意牺牲。这个是比较个体化的一些例子了，不是就是大众一定都会这样去做。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客观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你要去在悉尼买得起你第一套房子，特别是个人，就是那个 owner occupied。 你如果说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还会就是父母给你点钱什么的，对吧？那他在这里的话基本上都要靠自己，也有些父母会给钱，但是比较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想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计划，就是我怎么去实施这个事情。那么那可能当中包括一些比如说租一间房子出去给人家住住，那么这个可以减低你的成本一半或者怎么样，对吧？因为你必须要通过技巧去运作这些事情的。